距离上次录音已经是真的是一年都要过去了，其实是去年九月多，那还是有朋友来问我说我自己的 podcast 有没有什么机会会再更新。其实之前呢最初曾经发下好语要日更哦，那后来呢给自己一个理由，就是我后来就帮童佳慧做了同志家庭 podcast， 跟佳蓉一起主持有关同志家庭访问的这个 podcast 之后呢，就想说自己其实没有很多的时间，所以就把全副心力投注在工作跟做那个 podcast， 所以还是很希望如果对于成家有兴趣，讲兴趣好像有点奇怪，有规划的同志朋友呢，可以去听这些集数。我们访问了非常多各式各样的，不论是透过代孕、收养，或者是寄亲家庭，或者是单亲家庭，各种不同的家庭的样貌，然后都听到了他们的故事。那也真的很开心，在前一阵子呢，台湾通过了就是已经结婚的同志也可以收养可以共同收养无血缘的小孩这样子的法律修正案，所以台湾的这个同志权益是有在往前进的哦。不过当我在想我要录这新的一集要叫什么名称的时候，觉得很灰暗，就我觉得我应该会命名成代孕卡关与中年危机怎么说呢，代孕卡关其实你看我上一次的这个标题是说代孕进入最后阶段，真的是最后阶段，然后就一直悬在这边除了我们第一次植入没有成功之外呢，我们第二次植入其实也遇到非常多的阻碍。那这个阻碍呢其实来自于各个无可奈何的原因哦。那当然主要就是我们的代孕者他身体还没有准备好，那或者是说他在就是要遵照医生的指示服药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所以你看这样一拖就拖了好几个月。那比较细节的来说呢，就是我们本来有规划是要在四月多植入，但是呢在植入前做身体健康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的子宫内膜不够厚，那就代表说他其实服用的一些荷尔蒙并没有发挥效果。那如果子宫内膜不够厚的话呢，胚胎就没有办法成功的着床，那甚至在上面生长，所以呢这个就必须要暂停，让他重新的养身体，那或者是换不同的方式。我们也跟医生开会，然后跟医生开会之后呢，医生说其实这个其实也不是代孕者的问题哦，应该说这还是有办法可以透过不同的这个药物的使用，或者是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增加他子宫内膜的厚度，所以我们还跟这个代孕者合作。那所以呢本来有个新的日期是要到六月多植入，那结果呢就在我们跟这个代孕者继续合作的同时呢就传出说，因为他要做这个胚胎植入的话，他是要先服用这个避孕药，因为他自己不能排卵嘛，然后呢再来是他会搭配，等到确定不排卵之后呢，他就开始服用一些雌激素啊等等的荷尔蒙来帮助他的身体准备好要受孕。不过我们的就是代孕者他好像搞错了这个药物服用的类的时间或类型，所以就导致他已经排卵了，所以他这次也没办法植入，所以我们就得要再等。那在中间的过程，我跟我的老公当然就是充满了很多心情的挣扎，然后每次期待每次失望，然后这样子的情绪其实我在第一次植入失败的时候也分享过，就是他有一种你好像生活可以运行，可是一直有一个事情的不顺遂或者是悲伤跟着你。当然就是那种看到小朋友还是看到别人抱着婴儿还是会有一种哀伤的感觉一直存在。那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去游泳的时候，看到一个爸爸，就是我要吹头发，我刚游完，然后呢有个爸爸他也要帮他女儿吹头发，那我们都要用那个就只剩下一个插电孔嘛，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马上决定赶快把插电孔让给他，即便我是比较先到这个就是吹头发的地方的人，然后我就看着他帮那个小女孩吹头发，我真的可能愣在那边有两秒到三秒，然后想说哎呀如果是我那有多好。那或者是经过路上看到有人抱着小 baby， 就是会多看几眼，然后就会一直想说属于我的孩子他到底在哪里，他会来吗，他真的有一天会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吗。 说真的，我就是开始越来越没有信心。这样子这样分享好像有点太灰暗了，就是说因为平常当然就是在很多的分享啊或演讲里面要表现出很正面阳光的一面嘛，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阴暗或者是觉得很忧伤的时刻也还是值得分享，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可能也有同样的经历，那当然就是要彼此打气跟加油，所以这是代孕的状况。那在台湾通过就是同婚伴侣也可以收养之后呢，我跟我先生其实也会参加一些有关于收养的说明会，因为我其实在之前的节目有分享过，就是我自己没有排斥收养，但是我老公他基于各式各样子的原因或朋友的分享的案例，他都觉得收养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但是我还是持续鼓励他，就是说我们持续在探索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去听一些说明会啊，更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细节。那嘉荣前一阵子有跟我联络，他在收养之后非常的忙碌，那我想我希望很快我们有机会两个人可以透过录 podcast 的方式跟大家再分享，因为我们同志家庭 podcast 的上一季是落在最后一集是落在我们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故事嘛，就是说我正期待着我的代孕者可以受孕，然后他收养成功的一个当时的状况，但是几个月过后其实这个状况都已经有非常多的改变哦。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同志家庭 podcast 它会有新的一季，那会有新的主持人以全新的方式带给大家更多有关于同志家庭的故事，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也该是时候我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透过我自己的 podcast 频道来讲我自己想要说的话，然后可以分享一些比较我个人的故事。那这个是在代孕里面遇到的困难，所以卡关嘛，卡关。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拜拜。我老公很喜欢拜土地公，早拜，早也拜，晚也拜，中午也拜，哈，只要有空，只要经过他都会拜，骑摩托车、开车停下来都要拜哦。那拜拜当然是一种在你无法掌握事情的时候，一个你好像你唯一可以做的。那当然有朋友建议我们拜要拜的更仔细一点，要拜诸神娘娘啊，去求签啊等等。但我觉得我们好像都还是处在一个，就是说我们相信美国那边医生的专业，跟我们那边也有代孕的机构嘛，然后我们其实还是全心的相信我们代孕者非常希望这件事可以成功。那这个信心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当然遇到很多这种事情的拖延或者是状况的时候会受到打击。那特别是我们真的很希望说可以顺顺利利的按照我们的时程规划的时候呢，那一下子又被打乱了。那除了这个之外，除了是心情上面的影响，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帮这个代孕者付保险费用了嘛，所以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就是还没有，就是真正的这个怀孕期还没有开始，可是我们都已经在付每一笔的保险费用，这个基本费，然后呢还有使用药物，如果不成功药物的费用，那都是好几万好几万的这种撒出去哦。那其实蛮可观的，也会让我们很担心这个家里的经济到底可以维持多久。那这个就很多，我觉得这个心酸就不足为外人道也，就是说好像你跟别人讲太多，别人也会觉得，就是我身边已经开始有一些亲友就是说所以你们怀孕到底是怎样，就是这个代孕到底会不会成功。我就觉得其实我了解亲友的担心，但是每次听到他们的关心的时候，或者是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其实也觉得有一种，也觉得有一种压力，你懂吗？就是说你也想要别人关心，跟别人关心你又觉得有压力，所以这就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情。那这个真的代孕这个旅程走到现在是已经进入第三年了，深呼吸，深呼吸。当然我们相信会是我们的就会是我们的，那我们全力期待。那我跟我老公开玩笑，我们本来想说好，第一次这个植入没有成功，然后第二次我们要植入是一个女生的胚胎嘛，是我老公的胚胎，那就觉得可以生一个兔宝宝也很可爱，但是兔宝宝现在看起来也无望，要变小龙女哦，还是可以开这样的玩笑，但这样的玩笑就伴随着这种淡淡的忧伤持续下去。我觉得如果有一天真的成功的话，我不敢相信那会是什么感觉，但是没有关系，就是继续努力。这个是有关于 代孕的部分。那这次因为前一阵子也刚好有机会去百灵国，不管是周二夜啊或上他们节目，分享一些我个人在工作上面的观察，那也收到大家很多的回馈哦。其实专业工作有时候就像我上百灵国讲的，我有些东西也不适合讲太多，也不想讲太多。那但是因为在上次就是去年九月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我当时其实接了新的任务，也就是管理德国之声台北办公室这个角色、哦、主任的角色。这样几个月下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跟心得。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办公室是重要的，是有意义的。那但是管理工作呢，也是很繁琐的。那人跟人的沟通也是需要很多的很多的技巧磨合，或者在工作上面如果有做管理工作的人，我觉得自然就会很有共鸣啦。所以后来其实我也蛮喜欢跟有在做管理工作的朋友分享或聊天，那就怎么处理人事上面的问题啊，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啊，那怎么样来让同事可以更有冲劲啊。那我自己的其实最高的原则或一个我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我这个角色就是要来帮忙同事解决问题的。所以只要有同事提出来他对于工作上面有任何遇到任何的状况疑问，或者是他希望我可以协助排解或提供资源的地方，我都会尽力争取。然后我也不是就是走这种传统的，因为我在台媒或者是我在之前的工作，当然看过很多各式各样的主管嘛，就是属于这种直接下达命令要求或者是责骂的方式。那这对我来讲，我从德国之声我这边主管，我前主管 Philip 身上学到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方式，而是有很多的沟通，有很多的理解，有很多的有很多的，有时候有些事情是需要等待跟酝酿，不是一蹴可及的。我上百灵国的时候讲了一个忧产危机，然后看说不就是玻璃心吗？导致我现在好像开始用一些成语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哎，大家听得懂吗？一定听得懂啦。就是说很多事情不是马上就可以达到的嘛。就是说，哎，同事都会应该说我自己也是，对于很多事情会有目标，比如说，哎，希望可以访到很厉害的人物，希望可以写出很厉害的文章，希望做出来的新闻有很多人阅读，但是它不是每一次都一定可以成功。那不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在酝酿，在努力，在检讨，然后可是不要用辱骂或者是不要用责怪的方式，因为谁都希望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在管理工作当中我自己还虽然我很多人问我说，那你真的喜欢这个工作吗？比起报道或者是到第一线，我觉得自然是感觉很不一样。我有一阵子其实蛮刚接这个工作的时候蛮低潮，就在于说我好像花很多时间要处理这些行政的琐事，什么就是钱的事情啊，要帮忙付账啊，然后联络东啊联络西，其实行政工作 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子嘛。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像秘书，然后又兼这种打杂。但我后来真的转念了，有没有，就想说如果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同事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包含解决器材设备的问题的话，那其实对这个办公室也是有很大的贡献。那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有机会可以找出时间做我想要做的题目，或者是规划我想要的访问，只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这么频繁，所以这也好啊，就是等于说我一出击的话，一出手的话，那就得要精准打击，然后能够做到自己想要的事情。其实在这份现在这个工作里面都有很多的思考跟学习成长，然后我是真的觉得大家在工作上面就是有缘可以遇到很难得。那我刚才前面有讲嘛，帮大家解决问题跟协助同事发挥，让每个同事可以在他现在的工作发挥潜能，其实是我觉得我自己判断我这个工作有没有做好的一个关键。那成功不在于我个人好像多厉害，多会采访，联络了多少人，而是我可以让这个办公室顺利的运作，这也是我这几个月来最大的学习。所以没有不好。那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开心，然后很喜欢当这个头，然后开始当然有了这个头衔，就会有人说哎呀主任，或者是就会有人说哎呀你是什么什么，就是一定都会有 这类的人，那他可能也不是真的就是很出于尊敬你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就是一个名称嘛。说实在，我之前做过的经历，不管是人权的工作或者是在原住民地区教书的这些经历，都已经让我早就已经学习到，就是这些名利非常的不切实际。就是说我希望大家是因为我这个人，然后认识我这个人或跟我有合作之后，他对我是有记忆的，或者是他认可我的做法，那跟这个名称完全没关系，所以我也不觉得需要打着这个名号去做任何的宣传，那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工作是重要的，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还是我现在的想法。然后蛮多朋友其实也透过这几集就是知道说我就是有固定在做諮商嘛，真的很多朋友时不时会来问我諮商师的讯息。我真的非常的喜欢我的諮商师，在我不管是，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变成有点像我的家庭諮商师哦，包含如果家族里面的人有问题，我都会推荐这个諮商师。那在我前一阵子我觉得工作或者是生活比较没有方向的时候，也在跟他谈了一下，其实都非常有帮助，就是有一个人来帮你厘清。那重点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学习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正处在一个比较低潮，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有很多想法，我刚才说我第一个标是中年危机嘛，所以就 cue 到这个点。中年危机就是说你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些方向不是很确定的时候呢，有一个适合的諮商师跟你聊一聊是好的。那为什么说中年危机，就是马上到七月我就是要39岁了嘛，39岁40岁，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你看前面是卡关，现在是关卡，天哪，好多好多你知道可以讲的点。我不知道，我以前学历史课的时候，忘记哪个历史老师讲，很多历史上的名人都是39岁死掉，包含郑成功这件事我居然记得那么清楚。就是39岁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啦，那迈入40，就是你前面第一个数字换的时候，你就是会比如说啊要20要30的时候，当然还是心会慌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开始就慢慢进入这个阶段，就想说我现在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我应该要做什么。那我在跟諮商师聊的时候也发现说，因为我前面这个30几年的人生一直在特别当然是求学之后，一直在追求大幅度的进步，就希望可以看到自己啊，我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可能会过去我也很习惯就是以转换职涯的方式来找到新的目标，就如同在我遇到我老公之前，我习惯以转换就是感情对象的方式来延续我对于爱情的想象嘛。那当然现在跟我老公结婚交往了这么久，对于爱情就有不同的经营的想法，我觉得对于职涯也开始好像也要有一个新的东西浮出来了。所以这个中年所谓危机，就是你会觉得说啊，天哪，我在干嘛， 我还好吗，我真的可以往下一个目标迈进吗，这个工作我要做多久。那当有这些想法的出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很不安。那我觉得我从諮商里面得到最重要的讯息就是说可以，你是可以感到不安的，你是可以感到害怕的，这些都是正常的。然后要跟这些不安或者是害怕去对话，看看这些不安跟忧郁也好，或者是害怕也好，他想要告诉你什么讯息，不要一直去排斥抗拒他，或者是觉得很痛苦。因为如果陷入一个痛苦状态的话，吃不好睡不好，那你自然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好，也影响到你身边的人嘛。所以我觉得我就听了他的建议之后，就諮商师的建议之后，就马上从这个状态里面转换心态，调整我自己。好，我有我的不安、忧郁跟害怕，可是我现在好好的来跟他相处，跟他对话。其实这道理好像很简单，但是这个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因为跟前面讲到这个代孕卡关是一样的，这个关卡也是一个好像 it's never ending 的这种感觉。他不是说哦，今天你有一个问题你解决了，好，那你就没事了；今天你生了一个病你吃药你就好了，而是它是一个长时间的。我想这就是所谓新的阶段的考验，那我正在面临这样的考验， 我也正视这件事情，但是在这个考验当中，其实还是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好事啊，比如说我真的很喜欢跟我的家人一起相处啊，一起出去啊，我真的很包括我老公的家人啊，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们，就是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让我觉得我其实很幸福，然后我真的很爱他们。那工作上也是啊，其实有一群伙伴一起努力，然后大家是可以沟通的，大家是可以一起追求一个成长的，所以其实就没有什么非常糟糕的事情。那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标志性的事情来觉得自己很成功？我觉得也未必，就是每天每天可以把微小的自己，或者是可以把规划的事情都做完的话，其实我现在就会觉得是有得到一种满足的。那这就是最近的心情。欸，隔了一年回来，不到一年啦，但隔了这么久回来，我就跟大家分享，所以说有一个很黑暗的标，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内涵内容我还是充满着力量的，就是我还是希望向前，我还是希望在代孕上面努力撑过，能够撑过这个时期，顺利的有一个宝宝。那我还是希望在工作上面可以持续的努力，跟我的同事一起，把重要的资讯传达给全球的华人读者或者是英文读者，因为我们在国际新闻工作，我觉得这个角色很重要，也把重要的国际新闻带回来台湾或带给华人的读者。那生活上就是真的就是要开始练习很多我觉得不同的这个思考方式啦，所以接下来我也会持续在自己的专业上面跟关注的议题上面持续的探索。那这个就是一个那重新开始这个 podcast， 虽然赘词很多，但我自己的我就没有不用担心这么多。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希望可以多分享的啊，或者是你在听完之后有什么希望可以跟我互动的话，也非常感谢大家可以愿意听我说话。然后我也希望有机会呢再把这个 podcast 重新稳定的经营起来，然后固定的可以跟大家谈一些议题。那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咯，谢谢大家，我们保持联络，拜拜。